高市同川普通话后，日本特强硬，中共骑虎难下。大陆学子当众回敬马列学院老师，中共垮台你哋都要摆档啦。意大利突袭亚马逊仓库，中国货退税案恐蔓延全欧盟。赴日游急杀，旅游巴公司损失3000万，老板竟是中国人。埃塞俄比亚火山爆发，沉睡万年特苏醒。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5号向媒体透露，他当日和美国总统川普通了大约20分钟的电话。这个是高市和北京爆发重大外交冲突之后，两人首次通话。高市说，川普在电话里面还特别对他表示，你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就在同一日，日本政坛又抛出重磅消息，日本政府当日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一份答辩书，明确表示不会改变既有立场。这个亦意味着日本已经将高市提出的台湾有事可能触发全网危机事态的讲法正式确认为政府的统一立场。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发生，令外界难免联想高市有了川普的电话支持，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接下来恐怕只会更强势。而在日本将立场定得这么明确的情况下，中共一时间亦骑虎难下，非常尴尬。综合 NHK 等日本媒体报道，公明党党魁柴藤铁夫在国会提问，他要求政府说明高市早苗先前关于台湾有事的讲法到底是不是还跟以往的立场一致。就事件，日本政府在25号的内阁会议上用答辩书形式作出说明。日本政府明确表示，高市早苗在国会的发言并没有改变原本的政策立场，因为这样亦不存在需要修改或重新审查的问题。同时强调全网危机事态的认定标准没变，能不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还是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日本政府亦再次重申，台海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不单只关系日本的安全，亦关系全球的稳定。因为这样，日本仍然主张相关问题应该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公明党代表柴藤铁夫拿着答辩书后亦表示，希望政府继续向国际社会坚定传达日本立场没变。根据日本内阁法第4条规定，内阁是合议制机构，重大事项必须由全体大臣共同审议决定。根据日本战后70多年的政治惯例，答辩书一旦在内阁会议上通过，就被看作是政府官方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官员在国会或公开场合都不得发表同他相反的个人意见，否则将被视为与国内不一致，必须承担极其严重的政治责任。近日在南非召开的 G20 峰会期间，高市早苗和中共总理李强亦没有任何交流。新头壳报道，有专家指出，高市早苗这次本来就是没有打算和中共官员会面，甚至日本代表团连中文翻译都没有带，日方没有任何声明用态度说明了一切。回顾之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警告说，中方没有打算安排李强和高市会面，很多海外中文媒体嘲讽中共是自作多情。对日本的强硬表态，中共除了展现昔例内荫的战狼之态，亦没有其他办法了。中共外长王毅近日对日本呼吁，一口气抛出了3个绝不容许。就事件，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川晴男25号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用一句话就做了犀利反击，感谢你展现出军事独裁国家的真面目。其实中共对外的恐惧比不上对人民的恐惧。11月24号 X 平台上有人爆料说， 一名揸电单车环游中国的男子到上海和平饭店门口打卡，啱啱举起横额，仲未嚟得切影相，两名便衣警察就冲上去将横额抢走。便衣将横额打开一睇，就大声嗌：吓得我啊！原来横额上写的是一句古诗：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意思是想买桂花带着美酒出去游玩，但终究不如少年时代那种意气风发。随后赶来的另一名警察看到横额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能够说我文化水平不掂的，还小心翼翼地问揸电单车的男子：你是不是来上访的？这件事在 X 平台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讽刺说，经过北京四通桥等事件之后，中共现在已经变成惊弓之鸟，草木皆兵了。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9折，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外观几靓，配件再好，没有好的油、好的水，照样揸得不顺，手脚冰冷，没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应该加油了。宝气18味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气，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思，送给爸爸妈妈，等他们整日冬天都暖起来，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中共对大学校园里面的思想控制正在不断收紧。近日陕西西安的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一名学生因课堂上公开表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领导的不认同，被学校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学籍，引发热烈讨论。据网上流传校方公布的处分声明，这名学生早在2024年9月就在思想政治课上明确表示自己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拥护中共领导，学校随后对他作出留校观察处分。不过在观察期间，这名学生并没有改变观点，仍然在课程群组和课堂上表达类似看法。今年9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的课堂上，老师提问共产主义理想和民族复兴的关系，这名学生直接回答没有关系，没有共产主义民族亦能复兴，甚至当众回敬马列学院的这名老师，共产党倒台，你们这班马院的老师都要去南门外摆档养家了。双方因为这样发生长时间争论。11月21号下午，学校的学生违纪处分委员会认定这名学生的言论违背所谓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扰乱课堂秩序，最终作出开除学籍的决定。事件披露令很多网友看清中共的本质。五行决议留言说，学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违反学生管理规定，信马克思主义不是共产党员才需要的吗？现在连学生都要这样管啊，这些学生不去安抚下，直接就开除，是不是要搞到这么大啊？网友 George Zhang 讽刺说，感谢学校送的政治庇护大礼，这些材料放在美国华人律师事务所啦，价值至少50000啊。还有网友说，当年镇压法轮功就是因为9000多万人信仰了真善忍，不信江泽民搞的三港，可以看到共产党根本就容不下其他意识形态，中共才是彻头彻尾的邪教啊。近日意大利警方突然突袭亚马逊的两处办公地点，控方怀疑亚马逊变成了木马屠城，大量中国货通过平台流入意大利，但没有交税，损失可能高达上亿欧元，而且还不单止是意大利的问题， 调查好可能会扩散到整个欧洲。据路透社24号报道，意大利金融警察和海关部门当日突击检查亚马逊在贝加莫省的一个物流中心，并在米兰总部扣押了部分设备。警方从仓库现场查封了大约5000件商品，包括玩具、手机壳、气炸锅、文具等日用品。控方认为这些货物来自中国，就通过不透明的方式进入意大利境内，再在亚马逊平台销售。文件显示，亚马逊在这个过程中就好像木马屠城，令大量货物绕过正常申报程序，逃避关税和增值税，这个已经违反了欧盟海关法例。调查人员透露，这次涉及的商品可能多达50万件，背后牵出几十间意大利公司，其中很多都是帮中国买家挂名的空壳公司。这次突击检查源于一件正在追查的12亿欧元逃税案，意大利控方怀疑大量中国货先从其他欧盟国家进入欧洲，再绕道流入意大利，最终在亚马逊上销售，咁就避开关税和增值税。消息人士透露，这项调查有可能扩散到欧盟大部分国家。今年7月，意大利控方向欧盟跨国司法机构 Eurojust 讲述了这宗案件。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爱尔兰等国的检察官都出席了会议。与此同时，欧盟另外的检察机构亦开始对亚马逊的欧盟账户进行独立调查，范围涉及2021到2024年。重点调查平台是否按照新规履行替买家扣除增值税的义务。按照意大利法律，只要平台提供售卖服务，就要对非欧盟买家的未交税款承担连带责任。目前意大利税务部门已经向亚马逊提出和解方案，亚马逊必须在12月前决定是否接受。随着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旅游业最先受到冲击。日本媒体报道，一间主要接待中国游客的日本旅游巴公司在5日内突然收到60个中国旅行团取消行程，损失超过3000万日元。更讽刺的是，这间公司其实是中国人开的，结果最先受伤的反而是自己人。这间旅游巴公司向媒体透露，从11月16日开始，几乎每日都不断收到取消通知，理由都是受国际局势影响。之前的冬季本来就是淡季，欧美客源有限，中国游客反而成为撑起市场的主力。公司负责人说，往年12月到2月，有一半甚至60%的客人都是来自中国。现在行程一时间全部停晒，公司形容自己被迫急刹车，压力非常大。有网友顺藤摸瓜查到，这间公司隶属于东日本国际旅行社，早在2008年成立，在大陆和香港都有分公司，在中国以善游日本的名字经营，提供包车、酒店、导游接送、翻译等一条龙服务。代表董事叫郑善鹏，是标准的中国商人。不少网友直指埋怨小粉红是自己抵制自己人。事实上，中资这几年在日本旅游业占的份额不少，好似山里县的石和温泉被称为东京的后花园，当地大约1/4的旅馆都已经被中资收购。大阪道顿窟附近有中资快递店，专门帮旅客将物件寄回中国。京都的药妆店很多员工都能讲普通话。东京这几年亦出现了由中国团队经营的连锁式民宿，从住宿、餐饮到导游都是一条龙包办。换句话说，中国游客一旦不来，日本的旅游行业当然受影响，但最先中枪的往往不是日本本地商家，而是这些靠中国游客生存的华人团队。当地时间23号， 埃塞俄比亚东北部一座沉睡上万年的火山突然爆发，火山灰柱直冲十几公里高空，影响范围一路飘过红海，甚至扩散到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上空。这次爆发罕见程度引发全球关注，多间海外媒体报道，这座叫哈伊里古比的火山位于东非大裂谷阿法尔地区，距离埃塞俄比亚首都大约800公里。它上一次活动可追溯到大约12000年前，之后一直没有确实爆发记录。这次爆发持续了好几个钟头，伴随大量二氧化硫排放，居民形容当时听到巨大的声响，好像炸弹爆炸一样，随后看到灰柱直冲天际。美国恒星实验室的卫星图像显示，巨大的火山灰云团很快向东飘散，越过红海，影响到也门、阿曼等国，随后继续漂移到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上空。法国图卢兹火山灰咨询中心表示，爆发当晚已经停止，但三公里高的火山灰仍然在空中残留。当地官员说，目前没有人员伤亡，但不少村落被火山灰覆盖，牲畜无法正常觅食，可能会影响当地以放牧为主的生计。目前科学家正密切观察是否会出现后续活动。这次爆发亦提醒外界，全球仍有很多沉睡火山随时可能苏醒。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